蒋一伦老师带着孩子们割完了麦子往学校走，蒋一伦在后头走，不一会儿就听到前头的孩子传过话来，说过不去河了。
怎么过不去河了？
蒋一伦一边问一边把在前面走的孩子拨到一边，直往河边走。听说过不去河了，后边的孩子就大声叫起来，
过不去河了，过不去河了。
孩子们来不及从田埂上走，就打麦田往河边跑。蒋一伦站在大河边上，他看到那座桥中间的一块桥板不在了，刚才来时还在，大概被路过的有高船棚的船撞下了河，被河水不知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孩子们都来到了河边上，见自己忽然绝了路，只面对一条流水不息的大河，莫名其妙的感到兴奋，在河边跳跃不止，互相搂抱。
哦，过不去河了，过不去河了。
蒋一伦说，等过路的船吧。但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也没见着一条过路的船。太阳慢慢的西沉，在地里觅食的乌鸦正叫着在夕阳里滑动，向栖身的林子飞去。风从河上吹来了傍晚时的凉意，孩子们都累了，坐在河堤上向大河尽头望，希望能看见有一条大船过来，但河上空无一物，只有淙淙流淌的河水。纸月儿一直坐在一棵小楝树下，抓着那束花，呆呆地望着大河。他离家最远，他在想外婆，回去迟了，外婆就会担忧地走到路口来等他的。想到天黑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纸月儿心里有点害怕了。那座似乎永远也不能再连接上的桥，一动不动地竖立在水中。桥柱把寂寞的水声一阵阵的传给孩子们，男孩们等得无聊了，就有几个走上河这边剩下的那一段桥，在大家担忧与恐惧的目光里，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直走到尽头。几个女孩就惊叫一声，不敢再看，把眼睛闭上了。其中一个男孩还故意向后仰着，然后做出一个正向水里跌倒又企图不让自己跌倒的样子，惊得大家都站了起来。其实他们离尽头还有一大步远呢。桑桑笑了，在没有人再敢去这段断桥时，他却走了上去，而且一直往前走，就仿佛前面并没有那么一个巨大的缺口。他要一口气走到已在太阳余晖中的大河对岸似的。桑桑真的走到了尽头，他笔直地站在那儿，像一棵小松树。河上的风大起来，撩起桑桑衣角，吹得他头发乱飞。桑桑突然仰望天空，做了一个双手向前伸的动作，只有一惊，手中的那束花掉在草丛里。桑桑就在这样的桥头好好的停留了一阵，但当他低头再去看滚滚的河水时，他突然有点胆寒了。他转过身来走回岸上，鲜红的太阳还只剩下三分之一时，孩子们看见又有一个人走上了断桥，是杜小康。暮色里，杜小康走在高高的断桥上，身子显得更加细长，他一副悠闲的样子，仿佛走在一条秋天的田埂上。他走过去，走过去，就这么不慌不忙地走过去，然后似乎双脚有一半站到了桥外，动也不动地立在晚风里夕阳中。再然后他坐下了，将两条长腿很轻松地垂挂在桥头上。一个男孩叫起来，
杜小康。
许多孩子一起叫起来，
杜小康，杜小康，
很有节奏。
杜小康头也不回，仿佛这天地间就他独自一人
坐在犹如万丈深渊的断桥头。太阳终于熄灭在西边的芦苇丛里，霞光将杜小康染成暗红色，他的头发在霞光里泛着柔光。终于有一条大船过来了，摇船的那个人叫毛鸭。孩子们不再去看杜小康，此刻只有一个心思，上船过河上岸，去学校背书包赶紧回家。他们一起叫起来，
把船靠过来，把船靠过来。
毛鸭很生气，哼，这帮小屁孩缺了一点规矩，不肯将船摇过来，却往对岸靠去。那边有他家刚割下的麦子，他要用船将麦子弄回家。蒋一伦让孩子们别乱喊，自己亲自对毛鸭喊，
哎，麻烦了，请把船弄过来，把这些孩子渡过河去，天已晚了。
毛鸭是油麻地的一个怪人，生了气一时半会儿消不掉，只顾将船往岸边靠，并不搭理蒋一伦。孩子们就在这边小声地说，
哼，这人真坏，坏死了，没见过这么坏的人。
顺风毛鸭听见又好，都听见了，
嘿，还敢骂我坏，
就更不肯将船弄过来。眼见着天就要黑下来了，远处的村落里已传来了呼鸡唤狗的声音。晚风渐大，半明半黑的天空中已依稀可见几颗星星了。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人影从断桥头上垂直的落下了，发出通的一声水响。
是谁？
蒋一伦大吃一惊问道。
是杜小康。
但马上有人回答，
不是杜小康，杜小康已经回来了。
杜小康，杜小康在哪儿？
蒋一伦问。
我在这儿。
杜小康在人群里举起了手。阿树举起手中的衣服，
是桑桑，他说他游过河去，跟毛鸭好好说一说，让他把船弄过来。
孩子们都站了起来，看着朦胧的暮色笼罩下的大河，河水被桑桑化开，留下长长的一条水痕，不见桑桑的身影，只看见一颗黑色的脑袋正向对岸靠近。蒋一伦喊着，
桑桑。
桑桑不作答，一个劲儿的游。不一会儿功夫，这边河岸上的孩子们就看不清他的脑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桑桑在对岸大声说，
我游过来了。
孩子们互相说，
过一会儿船就过来了。
同路的孩子就商量着谁和谁一起走，谁先送谁回家。但是过了很久，也不见对岸有动静。阿树就把手圈成喇叭，向对岸喊：“
哎，他是校长的儿子！”
不少孩子也跟着喊：“
他是校长的儿子！”
刚有点动摇的毛鸭一听，心里很不舒服。
哼，校长家的儿子，
校长家的儿子就怎么了？校长家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校长家的儿子就是人物了吗？拿校长来压我，校长又不是干部，我在乎校长？
他根本不再理会只穿一条小短裤的桑桑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这边眼睛亮的孩子就指着大河说，
桑桑又游回来了，桑桑又游回来了。
岸边一片叹息声，一个路稍远的女孩竟然哭起来了。
哼，我不敢一个人走。
蒋一伦很恼火，哭什么，会有人送你回家的。纸月儿没有哭，只是总仰着脸望着越来越黑的天空。这时杜小康爬到岸边的一棵大树上，朝对岸大声叫喊着，
毛鸭，哎，你听着，我是杜小康，
你立即把船放过来。你还记得我们家墙上那块黑板吗？还记得那上头写的什么吗？
一个叫川子的男孩捧着碗去红门里买酱豆腐的时候，看见杜雍和记账的小黑板上写了些什么，就对周围的孩子说，
毛丫欠着杜小康家好几笔账呢。
杜小康没有再喊第二遍，就那样站在树枝上注视着对岸。过不了一会儿，大船的影子就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变得大起来，并且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杜小康从树上跳了下来，说，
准备上船吧。
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:30经典回放，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
当大船载着孩子们向对岸驶去时，桑桑还在水中游着。船上的孩子借着月光看水中的桑桑，觉得他的样子很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无处可逃，只好跳进水中的灰溜溜的兔子。到了冬天，每天吃完晚饭，桑桑就会跑到河那边的村子里。他或者是到阿树家去玩，或者是跟了大人看他们捉在屋檐下避风的麻雀。村里最热闹的是红门里的杜小康家，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他家听人说书讲故事。因为杜小康家房子大，并且只有杜小康家能费得起灯油。桑桑也想去，但桑桑终于没去。冬天的晚上，若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好天气，油麻地的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捉迷藏。那时候大人们都不愿意出门，即使愿意出门了，又差不多都到红门里听说书去了，因此整个村子就显得异常的寂静。这时似乎有点冷清的月亮高高的悬在光溜溜的天上，趁得夜空十分空阔。雪白的夜光均匀地播洒下来，照着泛着寒波的水面，雾气袅袅飘动，让人感到寂寞而神秘。月光下的村子既像白昼里一样清晰可辨，可一切又都只能看个轮廓，屋子的轮廓，石磨的轮廓，大树的轮廓，大树上乌鸦的轮廓。巷子显得很深，似乎没有尽头。这是个大村子，有十多条深巷，而巷子与巷子之间还有曲曲折折的小巷。在这样的月光下，整个村子就像个大迷宫了。巷前巷尾还有林子、草垛群、废弃的工棚，所有这一切总能使油麻地的孩子们产生冲动，突然的躲进一条小巷，又突然的出现了，让你明明看见了一个人影，但一忽闪又不见了，让你明明听见了喊声，当你走近时却什么也没有。在油麻地的孩子们眼里，冬季实际上是一个捉迷藏的季节。捉迷藏有许多种，其中一种叫贼回家，这是油麻地的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一种。大家先在一起确定一个家，这个家或是一棵树，或是一堵墙，或是两棵树之间的那个空隙。家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只有一个人是好人，其余的都是贼。说声开始，贼们撒腿就跑，四下里乱窜，然后各自找一个他自认为是非常隐蔽的地方藏起来。好人很难做，因为他既得看家，又得出来捉贼。光看家就捉不了贼，而光捉贼又看不了家， 他就得不停的去捉贼，又得不停的往回跑，好看着家。好人必须捉住一个贼，才能不做好人，而让那个被捉住的贼做好人。大家都不愿意做好人，做贼很刺激，一个人猫在草垛洞里或猪圈里，既希望不被人捉住，又希望捉他的人忽然出现，并且就在离他尺把远的地方站着，他屏住呼吸，绝不发出一点声响。而当那个捉他的人刚刚走开，他就大喊一声跑掉了，再换个地方藏起来。村头上由桑桑发起的这场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好人是倒霉的阿树，这是通过锤子剪刀布淘汰出来的，谁也帮不了他的忙。游戏刚要开始，杜小康来了，他说：
我也参加。
阿树们望着桑桑，桑桑说：
我们人够了。
杜小康只好泱泱的走开了。桑桑看了一眼杜小康的后背，故意大声的叫起来：
开始喽！
玩完一轮，当桑桑气喘吁吁的倚在墙上时，他看到了在不远处的石磨上坐着的杜小康。桑桑心里很清楚，杜小康很想加入他们的游戏，但桑桑决心今天绝不带杜小康参加。桑桑想看到的就是杜小康被甩在一边。桑桑在一种冷落他人的快意里几乎有点颤抖起来，他故意和那些与他一样气喘吁吁的孩子们大声的说笑着，而那些孩子只顾沉浸在游戏的乐趣里，谁也没有去在意平时不能不去在意的杜小康。又玩了一轮，杜小康仍然坐在石磨上，唯一的变化就是他吹起了口哨，哨声在冬天的夜空下显得有点寂寥。阿树看到了杜小康，说：
叫杜小康也参加吧。
桑桑说：
贼已经够多了。
新的一轮在桑桑十分夸张的叫喊声中又开始了。作为贼的桑桑在寻找藏身之处时，故意在杜小康做石磨的架子底下藏了一会儿，并朝那个看家的好人叫着：
我在这儿呢。
见那个好人快要走到石磨旁了，他才钻出来跑向另一个藏身之处。这回桑桑决心成为一个捉不住的贼，他钻进了一条深巷，快速向巷子的底部跑去。他知道巷尾的二饼家没有人住的后屋里停放着一只空棺材，是为现在还活得十分硬朗的二饼的祖母预备的。他到二饼家玩，他曾经和二饼做过小小的游戏，他悄悄爬到空棺材里，但那是在白天，现在桑桑决定在夜晚也爬进去一次。桑桑今晚很高兴，他愿意去做一些让自己也感到害怕的事情，他更想在做过这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之后，让那个独自坐在石磨上的杜小康也能从其他孩子的惊愕中知道。桑桑钻进二饼家的漆黑一团的后屋，他恐怖地睁大了眼睛，但什么也没看见。他知道那口漆得十分漂亮的空棺材停放在什么位置上，他想算了，还是躲到一个草垛洞里或是谁家的厕所里吧，但他又不肯放弃那个让他胆战心惊的念头。桑桑总是喜欢让自己被一些荒诞的出乎常理的念头纠缠着。在这一轮的贼回家中扮演好人角色的正是二饼。二饼可能会想到我藏在这儿，桑桑就这么想着，假如我躺在空棺材里，过不了一会儿就会听见有沙沙声，哼，肯定是二饼，估计他不敢打开棺材，一定是好长时间就站在那儿不动，我肯定很着急，你开呀开呀。二饼终于把棺材打开了，漆黑漆黑的，二饼往里看，
他肯定是看不到我的，当然我也看不到他，但我能够想象他那时候的眼睛，一对很害怕的眼睛。我也很害怕，但我会憋住气，没有一丝响声。猜想二别想伸手进来摸，但他又不敢，最后就跑掉了。
桑桑这么想着，便壮起胆子爬进了棺材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